老枪将张兴祖在良乡县磕了头，认识了开店的王掌柜。没想到这王掌柜的不姓王，要跟张兴祖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张兴祖可急了，哥哥，哦，您还瞒着我呢，究竟您是谁？贤弟，不必着急，你随我来。这王掌柜的说到这儿，先点了一盏小灯笼，把前后门全关好，看看确切无人的时候，这才拉着张兴祖赶奔后院。张兴祖心里纳闷，说个名姓干什么这么啰嗦呀，跟着吧。到了后院，发现有两间小仓库，王掌柜的用钥匙把锁都打开，推门到了仓库里边。哎呦，这仓库的外屋堆的破桌子烂板凳，连个茶脚的地方都没有。就见这王掌柜的把破东烂西归着归着，张行主在这发现，在这隔壁有个小门，王掌柜的把小门再打开，哥两个一哈腰进了这个小套间儿。张兴祖借着灯光观瞧，哦，这小套间闹了半天是一间佛堂，正中央放着神案，上面挂着黄缎的软帘，不过年头多了，这黄缎的都变色了。在这香案上放着什么香炉、蜡签，还有整股的香，前面有个拜殿。哎，这屋倒挺干净，一提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大概不断的有人到这烧香，不用问那一定是王掌柜的喽。外人没有，谁能上这烧香呢？等来到屋里边，王掌柜的回首把门关好，把蜡烛灯点上，这屋里就显得亮多了。再看王掌柜的满面严肃，把这黄帘撩开，贤弟，你先看看这供的是谁。等黄帘撩起来，张兴祖借灯光仔细观瞧，闹了半天在墙上挂着一幅画像，虽然是画的，但是跟活的是一样的。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帅子金盔，三叉戟顶，包耳护相，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英，身上披九吞八炸黄金甲，外罩素罗袍。画的这个人腰悬宝剑，面如满月，五官英俊，是三柳的墨然，在灯下观看兵书，旁边有一行字。张兴祖擦擦眼睛仔细一看，上面写的清楚，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好，岳飞，他太清楚了。那岳飞是咱们国家著了名的民族英雄，虽然说在元朝的时候没这个名词，但提起岳飞两个字，真不亚如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呢是敬仰岳飞，练武的人把他看成武圣人。张兴祖虽然出身在官宦家庭，对岳飞印象就更深了。今天一看，怎么岳飞的画像挂在这儿？他跟这王掌柜的有什么关系呢？自己正在纳闷，就见这王掌柜的倒身下拜，给岳飞的画像磕了八个头，然后把张兴祖的手拉住，贤弟，你要问愚兄我是谁，我就是岳飞他了人家的晚辈，我是九代贤孙呐， 我姓岳，我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这一句话张兴祖是吃惊非笑。
哦，
您不姓王，您姓岳。
对了，
金眼雕岳伦掉着眼泪才把自己的身世对兄弟讲了一遍。闹了半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老岳家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人们都知道岳飞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反被奸臣所害，那个坏蛋秦桧卖妻妾，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大金国，连那个昏庸无道的皇上下了12道假金牌，调到风波亭问成绞罪，老岳家一门忠烈。到了若干年以后，岳飞的案子这才得到昭雪。可是现在是元人统治的时候，这个元人跟金人是一脉相传呐、啊。金人恨的人他们也照样恨。自从元世祖忽必烈统战中原之后，传下一道圣旨，凡是姓岳的是一个不剩，杀岳3000户，灭岳3000里呀、啊！您说这叫什么野蛮的法令啊？哎，几乎在中原内陆，姓岳的人即都杀光了。这个金眼雕岳伦是岳飞的直系后代，也被列为重点抄捕对象。元人火分岳家庄，把岳伦的一家子全杀了。因为金眼雕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绝伦，冲破元军的包围，死里逃生，逃门在外。临跑出来的时候没带别的，就是掌中一条枪，背后一副卦象。你想敢说姓岳吗？一说他犯法呀，没有办法隐姓瞒名，把姓岳改成姓王。后来经朋友的安插，到了良乡县开了这么一座小店房，哎，无非是隐遁于此。多少年来岳伦满肚子苦水说不出去，也没有知心的人，再说他也不打算说，天天唉声叹气，结果得了一场家气伤寒。那么大的英雄病倒在良乡县了，好不容易盼着病好了，岳伦一想人总得活下去，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看看昏君无道的元顺帝能得什么个结果。他也盼着有人能光复中原，光复汉族的江山，但谁能办这个事儿呢？哎呀，那心里跟乱麻一样，哎，勉勉强强过日子。没想到今天遇上宝枪将张兴祖，可遇见知心人了，所以岳伦拿的就当了自己的心腹，肯把这个灭门的祸啊告诉张兴祖。等金眼雕岳伦把自己的出身啪啪啪说完了，张兴祖把脚一跺，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哥哥呀。说到这儿，张兴祖跪到拜殿上，给岳飞的卦象磕了8个头，心里头默默的主告：吾圣人在上，信氏弟子张兴祖在下，您就是我的楷模，您就是我的典范，您老人家为国为民，我不敢说为国为民，但是我学会文武艺就要做一番事业，我要保护中原的父老乡亲，与元人势不两立。等想到这块说完了，站起来重新给金眼雕岳伦见礼，哥两个就更亲密了，这可以说无话不谈了。金眼雕岳伦又在这画像的供桌底下取出一个黄布套，挺长挺长的，里边装着一件兵器。再看金眼雕岳伦领着张兴祖出来，把2道密室的门全关好，来到天井院中，金眼雕岳伦 把这黄绫套打开，在里边扑棱棱就亮出一条宝枪啊！贤弟，你来观看。哟，张行祖把这条丈八大枪接过来一看，呵，发现这条枪上下是烟装，外面用银果，内里是加钢，扎出去梅花千朵，撤回来冷气飞扬。枪缨一炸，光闪闪，五把钢钩内里藏，扎千心专吃人血，抓软肋破肚开膛，趴凉铺睡凉床，贴妻子闪爹娘。有人遇见这飘枪，十有八九命必亡。他把大枪抖三抖，颤三颤，发现在枪杆之上赞着字，赞的是八宝脱龙。哎呀，哥哥，这就是稀世珍宝八宝脱龙枪。
嗯，
不假，兄弟，据我的先人跟我讲，当初岳飞岳鹏举他老人家就使过这条大枪啊，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哥哥我的手里头，万贯家财我都不要了，唯独这条枪一直带在我的身边。不有那么句话吗？红粉送于家人，宝剑交给烈士。贤弟啊，你我弟兄磕头一场，没有别的可说，哥哥我是废人，年老体衰，经常多病，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就希望贤弟你拿着这条宝枪在战场之上为国立功，为民除害，作为咱们弟兄的见面礼吧，这条枪就赠送于你。可了不得，张行祖也没推辞，撩起衣服把大枪接过，给哥哥磕了头，正言厉色对天起誓：哥哥您放心，这条枪既然交给我了，我要妄扎一个好人，拿这条枪做一点坏事，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另外宝枪到了我的手中之后，我要拿着它在战场之上多杀元人，多杀这些贪官污吏，为将来的中原民族立功。我绝不给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的脸上抹黑，不给哥哥你抹黑，你就放心就得了。好贤弟，咱们一言为定。金眼雕岳伦把宝枪赠送之后，又传授张行祖一套枪法，叫北霸棉丝枪，八八六十四路。宝枪将，宝枪将这个外号就是在这时候起的，也是金眼雕岳伦给他赠送这么个外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天就到了八月十五了。金眼雕岳伦亲自下厨房给兄弟准备了四个菜给他践行。张行祖挺难过呀，哥哥，今日分手，不知你我弟兄何年何月才能相见，以我之见，哥哥您跟我上泗水关去得了，我们家多您一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不不，兄弟，我感谢，嗨，像我这种人哪儿都不去呀，你我弟兄只有见面的机会，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能不见面吗？你不用找我，到时候哥哥我自然去找你去了。说什么金眼雕岳伦也不跟着去。后来把饭吃完了，金眼雕岳伦亲自把马匹给备好了，亲自拿马刷子给刷干净了，把波龙驹牵到店房的门前。兄弟，请上马吧。哥哥，那我可要走了，我要赶奔卢沟桥良乡县一带，寻找天下赶考的各位举子，我说的话我绝忘不了。哥哥，是不是您跟我一起去？
不，
我是国家的废人。兄弟，你露脸就是我露脸了啊！望兄的前途保重，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走吧！金眼雕岳伦一咬牙一狠心，照着马屁股后的啪打了一拳。这匹伯龙驹疼痛难忍， 这才离开良乡县。宝强将张清祖一边走着一边掉眼泪，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一直看不见金眼雕月轮了，这心才放下。一边走着他一边咬牙呀，出了良乡县我就赶奔燕京城。爹爹，你们都干些什么事？老坨坨，你八十来岁了，你不小好，定他娘的什么十条绝户计？元顺帝，有了机会我非给你吐个透心凉。他这脑袋里头胡思乱想，正往前走，就听金鼓大震，咚咕呀，这怎么回事？他立马在高坡上以上视下往脚下观瞧，这才发现常玉春被困叉车阵，他又发现橘子们一筹莫展，救不了常玉春。小英雄心里暗自好笑，年轻人嘛，说话嘴没把门的，才说出那么几句话，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可是等他说完了，橘子们都不满意。胡大海那是明白人，你看他长得脸面挺粗，心里头比较细，他就发现这小伙子马前马后摆布的威风，一举一动都不熟啊。大概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老胡把马往前一提，把草包肚子一舔，小朋友，来来来来，你这厢来。宝强将张兴祖双脚轻轻一磕蹬，马下了土坡，来到老胡的面前。壮士，您找我有事儿？
对了，哎，小伙子，你是谁呀？刚才说这几句话真有意思啊。既然你说我们都是饭桶，那你一定是英雄喽。请问小英雄，你能不能有办法把被困的这个人给救出来？那你才叫真正的英雄，怎么样？阁下贵姓啊？胡大海呀，安徽的人。
哦，既然那么的，胡壮士您放心，咱们试试看啊。武殿张众人催马过来，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兴祖护送到叉车阵的前面。张兴祖看了看，他心里头有底。为什么呢？这叉车阵是坨坨太师研究的，坨坨太师会这种东西，能不交给徒弟吗？就交给自个儿的四个徒弟。他交给徒弟怎么使用，怎么个破法？张九成既然会，能不交给儿子张兴祖吗？爷俩有时候见面研究兵书战策的时候，没少告诉张兴祖。所以这个叉车阵怎么个破法，张兴祖心里有底，要不去他也不能说那么几句话。再看张兴祖马往前提，把掌中八宝脱龙枪一晃，还跟大伙带说明的。胡壮士，各位看见没，这车头跟车尾这下面有个挂钩，你们看。橘子们低头一看，哦，可不是吗？虎头挂钩，车头上有个虎脑袋，车尾上有个虎舌头，一碰这舌头捅在那个虎嘴里，就嘎嘣一声就挂住了，里边有消息。你要不懂这个，凭自个儿的力气怎么打你也打不开。再看张兴祖把掌中枪砰一抖，用枪尖的一点那老虎的眼睛，各位左右闪，啪，这一点到消息上可了不得。就见眼珠子一翻，老虎嘴一张，对面那老虎嘴的舌头缩回去了，也就是挂钩自然脱落。就听见铁叉车开，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在正中央闪出来三丈多长一个豁口，常玉春在里面就露出来了。橘子们一阵鼓掌，哎呀，这才叫高人一身手，胜强我们万倍多呀！常六爷得救了，吴状元得救了。 武大爷、汤和、邓玉、朱元璋众人到里面救常遇春。可就在这个时候，早有人飞马报告坨坨太师，老坨坨正在高坡之上督兵亮队，发现前面一阵大乱，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一得着报告，一听说什么有人把我的擦车阵给破了，救出常遇春，老头子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吩咐一声绝不能让他们跑了。老头子说到这，双脚点灯，催开日月双骁马，舞动九凤朝阳刀，带着都督平长手下这些弟子徒孙是赶奔现场。举子们一看，哟，坨坨杀来了，坨坨来了。宝强将张行祖把眼睛一瞪，众位，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惧之有？你们大家保护常六爷，把这老匹夫交给我了。今天这些猿人我是收庄带包圆，得把马一拨，是直奔老坨坨。双方面打到对面，全把马匹带住。老坨坨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对面这个银娃娃，自然他不认得张行祖。你看他不认识，有认识的，最认识张行祖的当然是他爹了，银甲太岁张九成正在老坨坨的身边呢。不看张行祖便罢，一看是他儿子，可把个张九成给吓坏了，魂飞天外，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该死的东西啊，我让你回泗水关，你怎么没走啊？哎，你怎么跑的跟天下的反叛凑在一起来了？这要叫老坨坨发现，咱们家就得灭门九族啊。张九成能想到这，额角上就冒出了冷汗，索性一点都往战场上看，没人看他，哎，谁也没注意。咱们且安下张九成胡思乱想，不必细说，单说老坨坨看罢，多时马往前催，把掌中九凤朝阳刀一晃，呆，对面小娃娃，你是何人？到了现在，宝枪将张行祖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一拨，那眼珠子一瞪，什么？我是何人？我是中原大国的人。娃娃，你姓字名谁？哦，你还问我这个呢？百家姓找去，有名有姓，有名有户，就是不告诉你。老坨坨呀，你今年80来岁，你白活了你。我说你一句什么话好呢？哎，找句文明词儿吧，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们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打着考取武状元、录用天下人才的旗号，暗地里摆下10条绝户计，你们缺德带冒烟啊！没想到苍天睁眼，神佛睁目，把天下的举子们保护到了良乡县。你仗着兵多将广，又会什么插车阵，又跑到这儿发威来。坨坨，你是活腻歪，也不是你家小爷说句大话。你看别人不能把你怎么地，但是在小爷的马前，你是难逃公道。扑棱，说着话一瞪眼，把掌中8宝屠龙枪就晃。老坨坨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直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旗飞空，呆，娃娃，儿往哪里走？他也没命别人过去，抡起宝刀，唰，这一刀，力劈华山，奔张行祖就砍下来了。张行祖一想，有钢得使得刃上，哎，露脸都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要把老坨坨给挑了，不但为民除害，而且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呢、啊。 他就把金眼雕月轮他哥哥教的能耐全施展开了，喊了一声开，啪啦啦啦啦，崩出九凤朝阳刀上，二人站在一处。老陀陀仗着自己四宝护身，日月双霄马也快，九凤朝阳刀也是宝家伙，打算把张兴祖的枪给削折了。没想到二宝相碰，苍啷啷一声，半悬空中打了一道火光，九凤朝阳刀没砍动八宝屠龙枪。老陀陀这才知道人家使用的宝枪啊，
呀，这个小娃娃的年纪不大，这条宝枪从何得来的呢？
想着这咯噔，他把马匹带住，娃娃，我且问你，你手中使用的宝枪它叫何名？
我说打仗就打仗得了呗，你管它叫什么名？既然你问到这儿了，小爷就告诉你，这条枪的名字叫八宝陀龙。
张兴祖说完，把眼睛一瞪，扑棱把大枪一抖，老匹夫，今天你就给我宰这吧，催马邀请大战陀陀，才要宝枪破宝刀。